中华五千年，魏辩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汉法之争，蒙哥登上汗位之后，致力于整顿蒙古帝国的政治军事，分别派遣两位皇帝忽必烈和沃列兀领兵征伐大理和波斯，取得辉煌成果。蒙古帝国停滞了差不多十年的征服世界计划开始恢复。蒙哥又任命忽必烈总领漠南和中原汉地的军民，重新整顿残破不堪的中原地方。忽必烈接受汉人谋士姚书、张德辉、李治等人的意见，实行以汉法治理汉地的政策。他启用了一大批汉人士大夫出任各级官吏，而身边的蒙古、回回、威兀儿大臣多数熟悉中原文化，同情汉人。饱经几十年忧患的中原百姓因此得到喘息的机会，而中原士大夫甚至一般老百姓对忽必烈都十分敬重，视他为中原的庇护者。忽必烈整顿河北由瀛州开始，他罢免了舞弊营私的瀛州蒙古长官，改派汉人张庚、刘叔等人治理瀛州。他们根据当地的情况订立税制，兴办铁矿，设立学校，令到瀛州的情况大大改善。没几耐，忽必烈又罢免了以贪鄙残暴闻名的河南道总管刘福，改派杨维忠、史天泽治理河南。杨维忠等人在汴梁设立屯田经略司，整顿河南的军民财政。两三年之间，原本经历了几十年战火而残破不堪的河南地区逐步恢复正常。陕西关中地区是忽必烈的封邑，忽必烈对治理关中特别重视。他在西安设立宣抚司衙门，由勃兰、杨维忠、廉希献、商挺、姚书、许衡等人治理陕西，在陕西关中一带推行一连串整顿吏治、减轻赋税、兴办教育、奖励农桑的政策。陕西关中的百姓得到休养生息，蒙古所占据的中原地区在忽必烈治理之下日渐安定。但是忽必烈的政策对蒙古贵族的特权有所抑制，尤其是原本掌握统治中原实权的燕京行省官员权力被削，而燕京行省的官员往往是蒙古诸王搜刮中原财富的代理人。因此忽必烈实行以汉法治理汉地的政策，令到一部分蒙古贵族利益受损，因而对忽必烈不满。蒙哥克汗亦认为忽必烈在中原的势力坐大，而对他起疑心。到了蒙哥克汗七年，蒙哥派遣他的亲信大臣阿兰达尔，或者称为勃兰达尔的，去陕西京兆府，亦即是今日的西安市，以勾考陕西的财政为名，收集忽必烈在中原培植势力的证据。宋朝和元朝人所谓勾考，即是审核的意思。京兆是忽必烈的封邑首府，蒙哥克汗派阿兰达尔去京兆，其实是表示对忽必烈不信任的。
大哥， 忽必烈二哥，他在中原地方收买人心，招揽汉人，替他出谋划策，以整顿汉地为名，贬斥旧人，起用他的亲信，将中原的财富纳入他的府库。他这样做，分明是图谋控制中原，同黑汗大哥你对抗。大哥你要留意啊。
四弟，这件事我已经留意了。不过这几年来，忽必烈他治理中原汉地的确有成效，由中原输送来和林的粮食财物每年都有增加，对大蒙古朝廷实在有好处。
大哥，黑汗是天下的主人，镇守各地的藩王只能够完全服从黑汗的圣旨，不应该在藩国之内擅作主张的。我听闻中原汉人已经是忽必烈二哥为中原之主，如果黑汗大哥你再任由他在中原随意发号施令，恐怕再过几年，忽必烈他会将中原据为己有。黑汗大哥和漠北诸王诸将需要他供应中原的财物，反过来还要听命于他。
四弟你讲得啱。
大哥，率戚大王同埋察合台大王嘅后人对黑汗嘅圣旨已经阳奉阴违，如果连中原汉地都唔再受黑汗嘅号令，咁黑汗大哥你嘅威信仲点可以维持啊？
冇错，我唔可以容许忽必烈佢窃据中原。好，我要派几个可靠嘅人去中原查清咗忽必烈嘅所作所为。
黑汗大哥应该将号令中原的权力收回，以免落在其他人手上。
丞相奉了黑汗圣旨，来到这里经韶府勾考陕西财政，经过我细心查验，我发觉有很多税项并没有依照大蒙古朝廷的规矩征收，而且有不少盈余并没有按照惯例送去和林。你们这些陕西的官员究竟怎么办啊？
启禀丞相，我们都是按照忽必烈大王所订立的新礼办事，求丞相明察。
新礼？哼，大蒙古是由黑汗作主，亦或由忽必烈作主？你们服从黑汗的圣旨，亦或听从忽必烈的命令？你们说。
我们服从黑汗圣旨。
好，你们既然服从黑汗圣旨，那立刻恢复旧制，立刻将所有盈余送去漠北。
丞相大人，朝令夕改，恐怕老百姓……
老百姓？哼，老百姓都是黑汗的奴仆，怎可以诸多而论？他们胆敢反对，就杀无赦。还有，你们陕西的官吏大部分是汉人，你们之中有很多人连蒙古话都不懂得，怎可以替大蒙古约束百姓啊？我决定派多些蒙古人、回回人监督各个衙门，你们必须服从他们的指示，否则严惩不赦，知不知道？
我们知道，我们知道。
黑汗派了左丞相勃兰达儿去京兆府勾考陕西的财政。勃兰达儿去到京兆府之后，手持黑汗的圣旨，随意更改法令，胡乱罢斥官吏。这件事我真是为难。各位先生，你们认为应该怎样应付呢？
的确为难。
勃兰达儿他态度嚣张，不将大王你放在眼内。大王应该召他来金莲村申斥一番，或者派人去京兆对他略施警戒。
姚先生，你认为点呢？
启禀大王，微臣姚书认为，勃兰达儿奉旨勾考陕西财政呢件事，一定另有内情。如果唔系，勃兰达儿唔敢随便同大王作对噶。
另有内情？冇错。呢件事的确唔会咁简单。
大王，照微臣睇嚟，一定系朝廷里边有人认为大王得到中原嘅人心归附，可能会对黑汗不利而向黑汗进谗。黑汗误信谣言，就派勃兰达儿嚟中原试探大王。
有道理。咁，如果我同勃兰达儿争执，就等于同黑汗作对咯噃。
大王明鉴。
但系，如果我任由勃兰达儿佢胡作妄为，咁中原百姓就再难安居乐业啦。我呢几年治理中原嘅心血，岂不是白费？
启禀黑汗大哥，勃兰达儿派人回来和林汇报，他已经顺利接管了陕西各衙门，罢免了忽必烈所任用的汉人官员，恢复施行旧制。
咁就好了。忽必烈他有什么表示呢？
忽必烈怎敢跟大蒙古黑汗作对啊？
好，忽必烈既然退让，我要降旨收回他的兵权，看看他是否甘心服从我的圣旨。
姚先生，黑汗忽然降旨罢免我的兵权，分明是想对我不利，我不可以再退让的了，否则我就要受制于人。
什么话？大王准备同黑汗对抗啊？
事情到了这样的地步，是万不得已。中原的人力物力是可以同漠北一较高下。
什么话？大王，微臣认为大王同黑汗对抗是下策啊。
下策？点解啊？
大王，你以汉法治理汉地，并非为了反对黑汗，不过是希望令到中原百姓安居乐业啫。黑汗同漠北诸王亦都唔系全心反对汉法， 他们只是忧虑大王你得到中原汉人的拥戴，可能会对漠北不利。以微臣的愚见，大王当务之急是设法消除黑汗对大王的疑心。
消除黑汗的疑心？
没错，万一黑汗同大王因为误会而失和，引致兵戎相见，受苦的依然是中原的百姓。试问大王在汉地施行汉法又有什么益处呢？
是姚先生讲得啱，咁点可以消除黑汗对我嘅疑心呢？
启禀大王，黑汗系大蒙古嘅君主，又系大王嘅长兄。大王同佢对抗，名不正言不顺，而且未必能够取胜。处置失当，就祸患无穷噶啦。
咁，
微臣建议大王遵照黑汗嘅圣旨，罢去兵权，再送家眷回返和林，黑汗对大王的疑虑就会消除，重伤大王的人就无计可施。大王交代妥当中原的政务之后，亲自回返和林，向黑汗面陈施行汉法的用意。你们兄弟兵释前嫌，凡事都容易解释了。
咁我喺中原嘅苦心经营，岂不是白费？
哦，大王对中原百姓嘅好意，佢哋系唔会忘记噶。只要时机适当，中原百姓一定会欢迎大王重临中土，做中原之主噶。
系，我应该等待时机，躁急鲁莽只会误事。
大王明鉴，大王。勃兰达尔是黑汗的亲信，大王不妨安抚下他，以免他继续扰乱陕西的制度。
没错，我要派一些蒙古官员去京兆府向勃兰达尔解释清楚，希望他尊重汉法，不要再处处与我为难。
不必烈愿意放弃兵权，而家将家眷送翻嚟和林，由我看管。佢果然对我忠心。好，好啊，
黑汗大哥，我听闻汉人一向诡计多端，不必烈儿过身边有唔少汉人谋事，佢答应交出兵权，可能有诈噃。
阿里不哥四弟，你唔好再怀疑不必烈啊！我哋系好兄弟，我哋要同心合力为大蒙古征服天下而努力。忽必烈同埋沃烈兀翻嚟漠北嘅时候，我要设盛宴欢迎佢哋。忽必烈二弟，你回到和林，我要为兄弟相聚干杯。
来，干杯！
黑汗大哥，干杯！大家干杯！
干杯！
干杯！各位，忽必烈领兵征服了大理国，又安抚好中原的汉人，他为大蒙古立了大功，我们是不会忘记的。
是啊，忽
不必你叫高卢跌狂世啊！
喜感喜感，征服大理是长生天和祖先的庇荫，还有托黑汗大哥的鸿福和各位将士勇敢杀敌，然后才得到成功。至于中原百姓归附，是因为黑汗威德服人，小弟岂敢居功呢？
好好啊，我们大蒙古的成就所有人都有功劳，所有人都应该分享的。
黑汗万岁！
套凡的那摩国师跟我讲过，二弟你在中原施行汉法，是为大蒙古积德积福，你做得不错。
多谢黑汗大哥。
黑汗大哥，我们蒙古人是天下的主人，各地的百姓都应该服从我们大蒙古的法令，不必烈二哥不应该在中原地方施行汉法，放弃大蒙古的旧制的。
四弟，在汉地施行汉法，不单止不会降低大蒙古治理中原的权力，而且可以令到汉人归心，赋税贡献都大大增加，对我们大蒙古更加有利，我们何必坚持旧制呢？
乱讲！漠北各部族是大蒙古的根基，诸王诸将是大蒙古的栋梁，我们不可以忽略蒙古优待汉人的。
在汉地施行汉法，不是优待汉人，而是为了巩固大蒙古统治中原。
哼！忽必烈、阿里不哥，你们不要再争论了。忽必烈在汉地施行汉法，对大蒙古治理中原的确有好处。我们要征服宋国，一定要有足够的粮食财物，所以必须安抚汉人。只要我们派多些蒙古官员去中原监督汉人官吏，那就不怕汉人离心了。
黑汗明鉴。
哼！各位，征服宋国是我们大蒙古历代黑汗的心愿，今日虎父充足，军心振奋，正是诸王诸将立功的好时机，我打算亲自领兵征伐宋国，大家认为怎
么样呢？
赞成！
黑汗万岁！
黑汗万岁！
好，我决定在今年秋天出兵。阿里不哥四弟是母后的幼子，他是父王家业的继承人，漠北的政令暂时由阿里不哥掌管，直到我胜利班师为止。
遵旨。
忽必烈为了消除蒙哥黑汗对他的疑心，决定接纳谋士姚书等人的意见，放弃兵权，返回和林朝见蒙哥，因此得到蒙哥的谅解。在忽必烈的退让和多方面斡旋之下，蒙古的统治阶层避免了一场因为治理汉地有不同意见而产生的冲突。这件事能够和平解决，表现出忽必烈和他的谋士集团的政治智慧，而中原士大夫和一般老百姓对忽必烈亦都留下好印象。当然，漠北的诸王诸将之中仍然有不少人记恨忽必烈，但是当时蒙古贵族为了攻伐南宋而暂时停止争执，种种矛盾要等到征伐南宋之后才再解决了。
千年节汉法之争是由卢世昌、曾永强、蔡雅阁、林有荣、温泉、叶世雄和陈炳球这么多位联合播演的。